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每早上都是你的慈爱显明在我们身上。感谢你带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也天天在天上你为我们祈祷，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在人生的道路能够越走越光明，赦免我们的亏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爱你更深。祝福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继续思想在地上所行所做的一切，但愿你的教导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人生。祝福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讲基督耶稣言语行的第几课了？第八课，哎，所以我们还剩两课。那么我们目前是讲到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加利利的中期12个月的时间。记得主耶稣的传道，他在地上有3年多的时间。他最先第一年是默默无闻，他在加利利开始约旦河受洗以后，然后往加利利使水变酒，开始他的事工，然后呼召门徒。接着他到犹太地过逾越节，在那边有8个月的时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洁净圣殿，跟尼哥底母论道，也行了很多神迹，门徒也为很多人受洗。然后离开犹太地回到加利利，在路上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道，也带领叙加许多人信主，这是第一年的工作。然后他第二年的工作最先开始是在加利利的早期4个月，在那段时间他回到他原来使水变酒的迦拿，然后使这个一个大臣的儿子在加百农得到痊愈。对了，你们看这个讲义就很聪明，因为这样就可以帮助你们记住很多的事件啊，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如果看讲义的话，是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言语行合参的第七页，讲到他在加利利早期4个月。但是他也被自己家人弃绝，然后在他搬到加百农，在那里他再次的呼召彼得等4个门徒来全职委身跟从他，得人如得鱼，然后在会堂赶逐污鬼，医治了彼得的岳母，在那段时间行了很多神迹，让使长大麻风的得到医治。然后主耶稣周游加利利，因为加利利是一个地区，有很多的村庄，所以耶稣在这段时间4个月，大约是2次的周游，每2个月出去1次。周游主要是传道，传天国的福音。耶稣的传道策略就是传讲天国的降临，然后解释，并且医病是借着他的神迹能力来帮助人认识他，听他的话。而且在医病当然也显出耶稣的怜悯。耶稣这时候也医治一个被4个人抬来的瘫子，呼召马太。然后下一页第8页，犹太人的逾越节又到了，耶稣又上耶路撒冷再去过逾越节，在那里医治了一个38年的病人，我们都解释过，时间不能够拦阻耶稣立刻治好他，38年的病人立刻好起来。然后耶稣就宣告5大见证，证明他就是神自己，借着摩西的见证、施洗约翰的见证、父神的见证、他工作的见证、圣经的见证。耶稣又回到加利利，那我们上次就讲回到加利利以后，这时候就开始有12个月，一年 一年的时间是加利利的中期，这是耶稣最受欢迎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耶稣行了许多的工作。首先他呼召十二个门徒，因为耶稣他需要有更多的人跟从他，训练他们，差派他们出去传神的国，因为整个要传的工作很多。而且耶稣也知道他将来离开这个地上，要需要这个他所训练的门徒来做他的工作。可是耶稣拣选的这些人，既不是有高深宗教学问的人，也不是有显著地位的人，也不是什么特别聪明的人，而是一般平凡的人，渔夫或者税吏。但是从这些不平凡的人身上，耶稣行了不平凡的事。耶稣呼召他们，就知道能够造就他们。你看他呼召彼得，彼得名字叫西门，他给他取名叫彼得磐石。当他呼召他，他就知道能够改变他。他呼召雅各、约翰，给他们取名叫做雷子，让他们能够为神发声，像雷一样。你看耶稣呼召人就改变人，这十二个使徒为神后来做了大事。在这段时间里面，耶稣也在登山宝训，很有名的。耶稣告诉所有跟从他的人和不信的人，登山宝训是一个福音性的，如何进到天国，如何能够得到救恩。原来最重要就是畏罪悔改，痛悔哀痛，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自己的是一个充满有病、罪恶的病、快死亡的人，只有求神拯救。然后进到天国的人应该要像光、像盐来影响别人，不是静悄悄的在那里，而是把你的生命发出来影响人。登山宝训不是一大堆的好像要你做什么不做什么成为怎么样，这是做不来的。登山宝训只是告诉你有两种的人生，就是围着耶稣。如果你是一个接受耶稣生命被改变的人，你才能够活出这些生命之道。当你得到耶稣，有了救恩，成为天国子民，你才能够生命改变。耶稣也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给他们很重要的训勉，教导他们在传道的时候会被到拒绝，甚至于是杀害，但是他们得的赏赐是大的。而且在传道的时候能够代表耶稣给他们权柄，也能医治疾病、赶鬼，来证明他们是天上派来的使者，来听他们的话，接受救恩。在这段时间里面，耶稣也行了很多大神迹。我们都知道他不但在医治了一个百夫长，在加百农他的仆人得病了，但是这个有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百夫长就是罗马的这个军人，百夫就是率领一百个人，等于今天我们连长一样。在圣经里面常常记到百夫长，一共有20次，其中16次都是路加，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讲到这个百夫长，虽然外邦人，但是他们也有机会得救。这个百夫长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得救的人。然后这段时间耶稣竟然让一个寡妇的儿子能够从死里复活，你看耶稣何等怜悯，看见人的需要，看见这个寡妇的可怜，耶稣是同情人的。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上次我们也讲到耶稣有一次在一个法利赛人西门家里，一个有罪的妇人来膏他，眼泪湿了他的脚，讲到那个妇人对耶稣的爱和敬畏和尊敬，证明他心里是愿意接受耶稣得到赦免。在这段时间里面，耶稣一共有12个月，我讲过讲义是写10个月，不过我查了一下，圣经讲从一个逾越节到一个逾越节，所以是12个月。他有6次的周游加利利，你看耶稣每2个月出去一次，12个月，每一次出去周游传道，非常的辛劳，神的仆人。 然后回到加百农，然后再出去，也差遣门徒出去。他差遣十二个使徒出去，自己也出去。有许多人跟着耶稣一同行走，在路加福音八章，其中有很多爱主的妇女。圣经记载很多的妇女，好像特别很多的妇女爱主，他们从加利利一直跟从耶稣，做耶稣的门徒，有男的，也有很多女门徒。这些女的，他们用自己的财物来帮助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你知道这么大 一群人啊，出门啊需要很多的财物，但是这些妇女，他们有的环境很好，是西律的这个管家的妻子，你看都跟从耶稣。所以信耶稣的人不分什么贵贱贫富，有高有钱的，有没钱的，有高地位的，有没有地位的，人人被主的感动。那这些妇女就一路的跟从，甚至于跟从到耶稣钉十字架，他们都还在那里继续的来跟从耶稣，爱主。所以耶稣后来最先显现也是跟妇女显现，很多妇女今天在教会也是比弟兄还更爱主，所以弟兄也要努力啊。然后但是耶稣也做了这么多工作，可是却被误会。耶稣你看他也是一个人，他的成长他是顺服神，在顺服里面成长，他也在试探里面被撒旦试探，但是能够成长，他也被人误会里面成长。你看耶稣被人误会，他没有去辩护，他都是承受被家属误会，甚至于家人都亲人都说他是疯了。为什么？因为他工作的忙碌，连饭都顾不得吃。圣经讲，你看他能够为神的工作忙碌到饭都顾不得吃，有人人家都说他是疯了。很多神的工人啊，像这个有一些在圣经记载，有些工人都被人家批评说是疯了。为什么？你看宋尚杰好像疯了，还有很多的人都像疯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了神的道，他们摆上性命啊，不顾一切。保罗，对了，保罗后来人家也说保罗你学问太大，让你疯癫了，癫疯了，亚基破王后来审判他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到神的工作，一切都顾不得了， 只想到拼命的去做，世上的人不了解，以为他们疯狂了。耶稣行了，有一次医了一个被哑巴鬼附的人啊，耶稣行这些神迹，我解释过，就是证明他是什么，是弥赛亚，对不对？神迹的目的啊，在旧约的证明他是弥赛亚，在旧约先知以赛亚就预言说，将来弥赛亚就是这位救世主出现的时候，他会让瘸子行走。哑巴看见，哑巴讲话，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当有看见这些神迹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没有任何人做的，是神做的，就是证明他是神。所以耶稣行了这些神迹，让人见到他就是神，为了信他。但是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就包括法利赛人，还有这个祭司长、撒都盖人等等，他们不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不认为耶稣就是神差来的救世主。为什么呢？其中最很多原因嘛。第一个，他们瞧不起他的出身，他认为耶稣 生长在什么地方，长大在哪里，拿撒勒嘛，不是他们都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个地方就是觉得不是什么高贵地方啊。第二个，耶稣的教导跟他们的教导是冲突的，他们要守安息日，他们用很多传统的礼仪，他们以为那样是侍奉神，其实他们误会了神的心意，他们不是借着信心来接受神，他们想用自己的方法去讨神的欢喜，其实把律法的原意都误解了。但耶稣来就是帮助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让他们看见神真正要的是内心，神要的不是要这些瑕疵人的律法。但是这个就跟他们的权威发生冲突了， 所以他们认为向他们的权威发出了挑战，他们不能接受。第三，耶稣所行的很多事情啊，也是对他们的利益伤害。你看耶稣赶走这个圣殿的做买卖的，就对祭司长还有圣殿的好处都得到伤害，对不对？所以再加上跟从耶稣的门徒又是什么，都是些他们瞧不起的人，所以更认为他不是弥赛亚了。还有呢，耶稣指出他们的罪，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没有任何人他的罪啊喜欢被人看见，但是一个真正悔改的像税吏，像他就捶自己的胸啊，连望天都不敢，求神赦免他，自以为义的就不行。更加上为什么他们要逼迫耶稣，因为耶稣自称是谁，神，是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那完全他们觉得就是亵渎神，所以他们一定要治死耶稣。所以当有一次耶稣治好了一个哑巴鬼赶出以后，众人看见了太惊讶了，说这赞美神，这真的就是神所做的。可是这些宗教领袖啊，他们好像如影，成语怎么讲，如影随形，是吧，是不是如影随形，一天到晚跟着耶稣，就是要找他的把柄，要控告他。他看见这个神迹能不能否认，不能否认，因为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嘛。就像那个摊子起来行走，他们就不让百姓来跟从耶稣，他们要妨害这些人进，拦阻这些人进天国，他自己不进天国还要把人让人家下地狱。他们就告诉这些群众说，他做的这件事是凭着鬼王做的，你看他不是神，他不是神的能力，他是靠着撒旦的能力来医治人，他是靠着别西卜，因为我们读圣经叫别西卜，别西卜就是犹太人对鬼王的名称，原意就是苍蝇之王、粪便之王，就是撒旦的别名。所以你看这个人是一个肮脏的，他所行的不是神做的，是魔鬼给他的能力做的。你看，所以耶稣就宣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说你们这样是亵渎圣灵。而且耶稣说亵渎人子的，如果是讲话批评他，人子就是耶稣常常用人子这个名称嘛，人子就是代表他是全人类的代表，而且他来到地上代表人救赎人，而且有权柄管理的，这是一个特别一个称号。耶稣有很多名称呢，耶稣最喜欢自称人子，你看也很谦卑哦。耶稣说你如果来伤害我人子，或者亵渎我人子的名，都还可以被赦免，但是如果你说我是靠着别西卜来赶鬼，这叫做亵渎圣灵，这个罪是永远不能赦免，不但今世不能赦免，来世也不能赦免。哇，这个严重了，对不对？那么今天有的人就很害怕，说盼望我不要亵渎圣灵啊，那我永远不得赦免，那下地狱了，不是下很怕人吗？今天有一些教派，我们不要去提那个名称啊，他常常就说我做的这些事，什么行的神迹啊，说的方言啊，什么什么都是圣灵来的。如果你说这些不是的话，你就是亵渎圣灵。哇，这个帽子一家把人家吓死了，就不敢了。那么所以很快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亵渎圣灵的罪啊，今天还有没有这个罪的存在。其实很简单的讲，亵渎圣灵，我们如果刚读了经文的背景，就知道是主耶稣在地上他所行的神迹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地上做的一切，圣灵恩膏他，当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在母亲玛利亚怀孕，然后圣灵恩膏他出来工作，都是靠着圣灵，圣灵催逼他到旷野，都是依靠圣灵的能力。你看耶稣是多么的卑微啊，降卑在地上，宁愿让圣灵的能力让他行出来。所以他圣灵的能力做的 医治工作就是神的能力，就是依靠神做的，懂吗？那这是耶稣依靠神的工作所做的。可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明明看见这个工作，却硬心不去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决定性的弃绝耶稣，甚至于搬出这个鬼王赶鬼这个名称来要人抗拒耶稣。他是定了心，铁了心把弥赛亚拒绝，这样的罪是不能够得到赦免的。换句话讲，这个罪是当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才有的，是法利赛人看见耶稣所做的而故意的弃绝的，来弃绝耶稣，是这叫做亵渎圣灵的罪。今天有没有？答案是今天耶稣已经在天上了，这个罪已经没有人可以犯了，没有这个罪了。但是今天有类似的罪。什么叫类似的罪？就是当人听见了福音，看见了主的，领受了主的恩典，但是他受感动，有的人受感动，可是后来又拒绝了，那这样的人也不能得到救恩。可是这样的人不是永世不得赦免，如果有一天他愿意悔改，还是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今天没有亵渎圣灵的罪，今天只有类同的罪，这个罪已经成为历史性了。当耶稣跟他们解释说，你们的讲是一个荒谬的，哪里有说撒旦自己赶逐撒旦，一个家里面如果自相纷争，怎么能站立得住？我来就是神的国的代表，能够把撒旦的权柄除掉。那么如果你们还说是撒旦自己纷争撒旦，那是不合情理的，再加上我所做的都是神做的，所以来跟他们解释好了。所以耶稣在地上虽然行了那么美好的事，但是还是被人弃绝，被人弃绝。耶稣就开始改变他的传道方式了，以前就是公开明白的告诉群众怎么样进天国，但耶稣改变一个方式，就用天国比喻的方式。换句话讲，就是耶稣以后讲道是用很多比喻的方法，所以耶稣的讲道有三分之一都是比喻，在福音书记载三十几个比喻。比喻的意思就是让听见的人明白的就明白，不明白的更不明白。什么意思？如果你听了这比喻，你根本不知道耶稣讲什么，你反正本来也不想知道，那就更不知道。但是愿意懂的人，就像门徒，就私下再来问耶稣什么意思，就能够明白了。所以比喻的意思有两个，因为这些人故意不信耶稣，那耶稣就说你听也听不明白，因为你的耳朵蒙了，心也蒙了油，脂油，你根本本来就不想接受，所以你也不必需要明白嘛。但是愿意明白的人来找耶稣就会明白。今天不是也是一样，你越是愿意认识神的人，像各位在这里，你愿意认识神你就得到认识神，你越是不认识神你就马马虎虎，你就永远不认识神，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但是耶稣也讲，多给的要跟谁什么多要。今天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得到更多的福分，更多的恩典，但是我们也有更多的责任。如果你不愿意负这个责任，那你就少来认识主好了，你就少得神的救恩恩典。所以耶稣呢，用天国比喻告诉他们，因为为什么天国比喻呢？他用撒种的比喻我们都很熟悉啊，因为当时门徒就在想，为什么耶稣在地上传道跟从他的人那么少了，耶稣门徒也会灰心的。你看，既然你是天上的将来的王，你是来拯救的，可是为什么你到处传道那么辛苦，信的人是那么少了？所以耶稣要解释告诉他们，原来那个撒种的比喻我们都知道嘛，因为所谓比喻就是当时日常的生活，耶稣就拿来做一个比较。因为属灵的真理你看不见不了解，但是 生活的情形拿来做一个比较，让人认识看不见的属灵真理。当时不是农夫就是在后面背一个筐子，巴勒斯坦地的农夫一边走一边撒种。但是四种土地我们都知道，第一种是土浅，就是硬土，你撒进去根本土就不能接受这个种子，马上这个鸟就来把种子吃掉了。第二种就是撒在这个土浅石头地的，就是石头很深，土只有一点点，一撒进去种子就发芽了，但是很快太阳一出来就死了，为什么？根没有下去嘛。第三种撒进去长了，但是很可惜很多的荆棘把它围住了，围住以后它就结不出果子了，也死在里面了。只有最后一种土地是好土，它接受了就发芽，长出有30倍的，哇，30倍不得了，60倍的，还有100倍的。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种子是好的，你看神的道，因为神的道才是让我们得到得救的种子，让我们成长。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除了神的道以外，没有任何让我们可以成得救成长的神的道。但是傻的人也是对的，你看耶稣傻，今天呢讲神的话，把这个神的种子撒出去，但是结果不一样。不一样的结果原因是因为人的问题，不是种子的问题。所以他就告诉门徒，不是他的道不好也不对或者不对，而是人的问题。因为人心的刚硬，第一种，因为人心的肤浅，不愿意把真理在里面扎根。因为人心荆棘，你就是贪爱世界，太多的忧虑，你知道太多的思虑啊，人的思虑让人不能得到神，就像少年观。最后一种才是真正杰出，杰出的人又有分，有的人信心强，有的人信心弱，有的能够结30倍的，有的人结60，也有结100倍的，是解释给他们听。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耶稣还行了很多大的工作，我只是很快的给你们一些的简要啊。耶稣就过海，过一个加利利海，到东边的地方，如果你看地图，那个地方就不是加利利了，那个地方叫做底加波利。底加波利是外邦人住的地方，不是犹太人住的地方。底加就是希腊文叫十个，迪卡，你看我们今天英文不是十也是什么，对不对？那个底加就是十个，波利就是地方，十个城市。这十个城市都是很有名的，在今天的约旦，像今天的安曼，都是这个底加波利的这个原来的城市之一，都是外邦人住的。耶稣竟然渡海，在海里面经过了这个风浪，你看加利利海是常常有风浪的，因为它好几面是环山啊。当这个风一吹到这个山上，就弹下来到海里面，海里面波浪就起来，常常是风云变化，所以门徒都很害怕。可是耶稣竟然什么睡着了，你看耶稣也是人，对不对？人就要什么休息嘛，睡觉啊。那门徒都吓坏了，那些门徒很大部分都是什么渔夫嘛，他们一辈子都在加利利讨生活的，对这个水性很熟。等到渔夫都害怕了，说我们要丧命了，表示他们快被淹死了，紧不紧张啊？那紧张的不知道。你要想想看，如果你今天也在船上，都马上没命了，但是你的夫子啊，竟然睡得香得不得了。一些渔夫有没有信心啊？他们已经跟着主一年多了，对不对？看到主行了那么多神迹，而且那么有权柄，但是一点点的危险就立刻什么就吓坏了。今天我们不是一样，你跟随主那么多年，你平常平安无事的时候你都很开心，当你一发现哎呀你的眼睛有问题，哇糟糕了，怎么样，是不是青光眼或什么什么，哎呀身体啊什么地方不对了，哇你马上今天整个心情情绪完全的完蛋了。或者一想到什么，你看人的这个小性啊，到了不可接受的程度啊。 耶稣是他们的主，耶稣都不害怕，耶稣如果传承了，耶稣会死的，耶稣都在睡，你还怕的那要死。今天如果你知道耶稣跟你同在，所以我们都是小心的。但耶稣醒了就斥责风海，你看风和海可以斥责的，好像一个拟人化，就是像人一样。为什么？耶稣是掌管宇宙的神吗？结果他们到了对岸，到了对岸只做一件事情，这么危险，就是让一个被鬼附的人得到医治。耶稣只做这一件事，可以为那个人跑那么远，而且是一个外邦人。那个人我们当时都知道故事嘛，他很可怜，他都光着身子，为什么？因为鬼附身，就把这个衣服都不穿，铁链脚扣锁着，但是能够有力量全部睁开，然后没有地方住，没有人敢他住在哪里，坟墓里，每天在狂喊吼叫，然后拿石头砍自己。嗨，这一个人不是完了吗？谁还敢跟这人在一起？这人 一辈子是不是就完蛋了？真的完了，他的人生是绝对报销的。其实今天虽然没有这样鬼附的人啊，也有很多人也差不多被毒瘾附了，被酒鬼附了，被这个色情的瘾附了，还有被什么附，不是一辈子就捆在那里，你也绑不住他，他自己也没办法，要杀自己，是一个边缘人，可怜人，无可救药的人。但耶稣去啊，鬼就那个人迎面而来，耶稣就说你的名字叫什么？鬼都有名字的，你知道吗？那个鬼的名字叫群啊。什么叫群？群就是罗马军队的名称，罗马军团呢、啊？罗马军团一个军团是6000人，叫做群。所以这个人身上有大概6000个鬼，不得了。我碰到一个姊妹啊，她身上有100多个鬼附的，在内蒙古，真的。我那时候去培训的时候，很惨嘞。那个她眼睛一闭啊，那些群鬼出现，有都像穿着精细的衣服，她跟我讲的，有的都是那个有的黄鼠狼变的。有的这个那个不是变的了，就像那些样子，每个都名字耶，他都把他名字都列出来耶，很惨。后来附的都腰都垂了，后来被医治以后啊，委身侍奉神。那这个6000个鬼附的，你看群力量多大嘛。但是耶稣啊，就怎么样，就叫这个鬼出去。你看耶稣马上一句话就可以6000个鬼出去，但是鬼不愿意那时候下五体根。你知道鬼就是谁变的？天使变的吗？鬼就是天使嘛，知道吗？因为当魔鬼，神造了千千万万的天使，当这个千千万万天使是千千万万，你数不清的。天使是服侍神的，圣经也跟我们讲，也服侍我们的啊、哦。那这个有1/3的天使就跟着天使长，天使有个天使长。叫做 Lucifer， 就是光明之子，他是最有权柄，是非常的帅美，权柄神之下就是他了，掌管。但是竟然他太骄傲，他觉得他太美了，要比神还高。人家神造的都是有自由意志的，神不会造一个 robot， 一个机器人叫你东西南北，没有意志的。神造的天使是有意志，自己选择的。亚当是有意志的，人家说为什么神不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亚当？那就是你家里你愿不愿意有一个，那你买一个 rabbit 就好了嘛。你养一个孩子，他会背逆你，会什么？但你宁愿要一个机器人，还是要一个会背逆你的孩子，对不对？但是神可以把背逆的人变成一个顺服的啊。所以这个天使党反叛神。有千千万万的天使，1/3就跟着他一起来反叛神。哇，他1/3，然后这1/3的天使反叛神，有一部分就被锁在无底坑，当时就被神关在无底坑，还有一部分就让他自由活动，就是今天在世间活动的，就是这个鬼附身，或者我们中国人讲的鬼。鬼不是死人的灵魂变的，死人的灵早就到阴间去了，对不对？不可能再出来了。但是鬼可以装成，所以到庙里面去拜哦，每一个菩萨后面应该差不多 不是说每一个，几乎菩萨后面都是有鬼的，都很可怕的啊。他们有很大的力量啊，因为他们是灵界，我们是今天他们的灵界的力量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些鬼他们不想立刻到无底坑去，虽然我说有一些在无底坑，有一些自由，他们就要求说附在一个鬼一定要附身的，鬼自己不能够出现活动，他要附在人身上，或附在他们要附在什么猪身上，刚好有2000头猪啊。那你说犹太人也不吃猪，为什么养猪？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因为那边不是犹太人嘛，那边叫底加伯里是外邦人嘛，他们为什么养猪呢？因为那边是拜巴利的，巴利的他们的神是要用猪献祭的嘛，就很简单嘛。所以这2000条猪啊，就一下冲到海里面都淹死了，就是这个故事。那所有的人听见以后，那个人就恢复了正常，穿上衣服就好了。你看这个人，你看死里复生呢，哪有这么可怕？今天的酒鬼、醉鬼、烟鬼、色情鬼都可以变成医治，只要神的能力，对不对？但是那些人就害怕，不要耶稣，他们宁愿鬼都还要，就是说耶稣把他们请走，因为害怕耶稣在等下又产生更大的事情啊，他们损失太大了，就把耶稣请走了。那个人就来求耶稣，就说我也要跟你一起，他想12个使徒里面再加一个都好啊。可是耶稣啊很奇怪啊，耶稣收留每一个人不一样哎，有的人你看要神学训练12使徒，有的人说你就回家去吧，告诉你家人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就立刻就把他拆出去了。结果这个人就走遍了底加伯利啊，告诉每一个人神在他身上做大事，很感动。你有没有想多感动？这个人走遍每一个地方，告诉人神在他身上做的那么大的事。后来这个人做的工作有多大，你知道吗？你不可思议。一年以后，耶稣又回到这边了，那是在过了几章以后，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个时候啊，就有几万人来迎接耶稣。他一年以后呀，然后还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耶稣不是以法他治好了他，然后又喂饱4000个人，都是这些外邦人，他们跟着耶稣。4000个是男人呢、啊，这家妇女孩子不止4000。为什么当时都圣经都说5000、4000都是男丁的数目？因为当时犹太人祭人的方法，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都是数男丁的数目，因为男丁是征战的，所以他们算这个人口是用男丁来算，不是瞧不起妇女啊，绝对没这意思，只是他们的计算法啊。你看男丁4000，那妇女加起来不是有10000多？这些人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你，就是这一个人出去传道的结果。不得了，你圣经你好好读啊，每一个都很重要啊。那这个人就你看他能够把这么大的福音啊，为什么？因为你蒙的爱大，他能够舍身去告诉每一个人他得的爱太大了。好了，那耶稣医好以后又回来以后又是万人空巷，加百隆等他坐船回来。这时候我们都知道故事嘛，有一个管会堂的，你不要以为啊，我小时候10几岁的时候读这个，我都以为是会堂的清洁工，管会堂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个会堂啊，在里面有一个管会堂的，就是打理这个杂物的。其实不是管会堂的，就是会堂的，以今天的话讲就是主任牧师了，负责会堂的。这是身份很高的。加百隆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我讲过加百隆是一个人口很来往，是一个商业城市。这个会堂这个主管应该是非常有大的权威的，是犹太人，但是他来跪在耶稣面前。为什么？因为他的女儿12岁快死了。你看一个本来犹太人都反对耶稣的律法，但是他这个人愿意来耶稣救他。而且我们都知道，当耶稣让这个12岁的女儿得到死人复活，所以在这12个月里面，让2个人死里复活了，对不对？第一个是谁？ 拿因的管父儿子，第二个是谁？管回堂的。我查了圣字典，叫做耶鲁，为什么我们都叫雅鲁？圣经很那个字典很清楚，叫做耶鲁，发音耶鲁的女儿。然后在路上受到一点耽误，一个女的患了什么，哎，什么叫血漏你知道吗？但你们知道圣经旧约讲女人的血漏啊，就跟月经一样是不洁的，所以血漏妇人是很可怜的，她那个血一直漏，第一个身体会不好，第二个是不洁的，不能够跟人交往，不能到会堂，人家都不能去碰到她。请问人家说那个，比方说在旧约里面讲到妇女的那个经期到了都有几天的不洁，不可以跟她要洁净的，那这个血漏妇人不是一个月，不是六个月耶，不是一年呢，是几年呢？12年呢。圣经跟我们讲，他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所有的储蓄，什么医生都看光了也没用，而且你看他没有人可以跟他在一起，他也不能进会堂，是不洁净的，身体又快完蛋了，钱也没有了，人又不要他，可不可怜呢？可怜到了不能再可怜的这样的一个人呢。但是竟然他的唯一希望来了，耶稣，他就不敢告诉人家这件事情啊，因为很不好意思嘛，他就偷偷的想摸一下耶稣的衣裳穗子。什么叫衣裳穗子？在当时的拉比就是老师啊，他们都穿着拉比的衣服，人家认出来都有一个经文穗，一个穗子都写的经文，这是当时的一个制服，一个衣服，所以他只想摸一下那个穗子，他有信心。你看信心太重要了，马可一直教导我们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对耶鲁说不要怕，只要信。有一个小孩子上儿童主日学，回家以后妈妈就说今天老师教你们什么故事，他说今天老师教我们说不要信，只要怕。我们是不是常常都是不要信，只要怕，一天到晚怕？所以你要记得哦，不要怕，只要信。当这个妇人她只要信，只要摸一下耶稣的穗子，她去摸，立刻12年的血漏完全好了。多么美好的故事！从这故事我们也看见，耶稣永远不会太忙碌而不照顾别人。他忙得去治耶鲁女儿，那么多人围挤他，耶稣都停下来关怀他。耶稣从来不会为了太忙碌而没有关心到你，你放心好了。然后耶稣在这时候还医治了瞎子哑巴，然后又被拿撒勒人自己的家乡人弃绝，你看他不停地周游，然后在自己家乡人瞧不起他，这说不是木匠的孩子吗？在这段时间里面，施洗约翰被杀了。施洗约翰一共被关了1年多，在这个时候被杀了。于是耶稣就带领门徒退到旷野，在那里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四本福音都记载，就是使五饼二鱼的故事，就结束了他这一次12个月的工作。那我们就花点时间来思想一下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啊，四本福音都书都有记。那我们如果看在这个约翰福音第6章，这事以后，第一节，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他在那里，因为很多人看见耶稣在病人身上行的神迹，就跟从他。耶稣在那里。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你看我不是前面开始逾越节到这又是一年了啊。在这个时候耶稣在伯赛大这个地方，在一个郊外，有很多的人来听耶稣的话。当然后面告诉我们吃饼的男人有5000，那加上妇人孩子，妇人永远是比男人会多的，对不对？那至少1万多，可能将近2万人，很保守估计。哇，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2万人跟着一个人，已经是万人空巷，在古时候更是不得了，对不对？那时候有2万个人跟从耶稣，听耶稣的教导，一并。 那耶稣就很同看见他们到了晚上的时候啊，他们就饿了。你看耶稣不只是顾念人属灵的救恩，也顾到人身体的需要。今天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很多的难处都来到耶稣面前，所以说诗歌最好朋友就是耶稣。你看我们身体的疾病、生活的困难、压力、工作的需要，好像什么都来找耶稣啊。耶稣也顾念，所以耶稣就愿意来帮助他们，因为这些人他们饿了。但耶稣呢，就试验一下腓力啊，他试一试，因为这时候门徒已经跟着他，你看一年多了，看看门徒的对他的了解如何，就说你们去给他们吃吧，在其他福音。你看门徒就吓坏了，我们怎么给他们吃啊？腓力就说我们不过只有20两银子啊，当时20两银子就等于一个普通工人的一年的薪水，那是也很有限，怎么可以为几万个人吃，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再加上当时黄昏也晚了，而且是偏远。为什么问腓力呢？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腓力就是这个伯赛大人，他对这地方也很熟悉的啊。可是门徒就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可是有一个门徒叫安德烈，他是比较会细心观察，常常都人家有困难都找他，他就发现在这个那么多人里面有一个孩子啊，有一个小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很可能他妈妈为他预备的，我们不知道。可是为什么别人没带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圣经告诉我们，那就对耶稣说，哦，这里有一个孩子带这些，但是这些对几万人算什么了，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就说好，叫大家众人坐下。耶稣就很会安排管理，你看在别的圣经也跟我们讲，就是说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有5人一排的、10人一排的，坐好以后，然后耶稣就拿起这个5饼2鱼祝谢掰开，你看这个故事我们都熟悉，然后给门徒，门徒就分过去，很奇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不停的就分，5个饼变成几千个饼，2条鱼变成几千条鱼，每个人都吃，而且你吃就是尽量吃，吃饱为止，把肺吃饱为止。吃完以后还有剩下的，剩下很多，那简直不可思议嘛。那耶稣就说把剩下收拾起来，不要糟蹋，你看我们也不要糟蹋东西啊。所以你看耶稣的这个神迹，以前讲过可以时间胜过，可以质变，也可以从这个量变，从这么小变。当这个故事有很多的属灵的教导，第一个就是说门徒微不足道的献给神，神就祝福。今天也是一个属灵教导，你今天有的那么有限，就像圣经常常讲这个马其顿人的力量是那么小，在圣经启示录说提阿非罗教会，你的力量虽然微小，但是你愿意献给神，是神的工作。今天任何人做神的工作都是神自己的工作，自己你拿给神，神可以祝福他。所以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你能做的很有限，你看我们能出去教导什么东西很有限，但是神自己做。那么我要讲的就是神迹以后的事。神迹以后啊，众人第14节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什么先知。在马可福音的第6章啊，他记载耶稣在这个事以后啊，第46节，就说45节第六章，耶稣就辞别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那耶稣他在这事做了以后啊，这些人都要来跟从耶稣，要他说这真是世间来的先知。为什么说他是先知呢？因为这有点背景啊，因为在列王记下的第4章42节到44节记载，当时犹太人呢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他就是用200个大麦饼喂饱了100个人，还有剩下的。 所以那这位先知耶稣所做的能够让那么多，他们就可能想到耶稣就是跟以利沙一样是一个先知，而且心里想耶稣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没食物吃可以给他们，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那就希望耶稣来做王。那你说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耶稣本来就是来做王的，可是耶稣却是很奇怪的退到山上离开他们了。他先把门徒拆出去，叫门徒坐船渡回加百隆，自己呢就没上船，那只有一条船去离开了。耶稣到山上去祷告，就离开这些人。为什么耶稣不要听他们的话来让他们做王呢？答案是这样，因为这些人啊，他们要的耶稣啊是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他们要的耶稣是他们能够控制左右他，他们心想我要这样的耶稣，我要食物你就给我食物，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可以控制你。所以耶稣要的不是这样的人，耶稣不是要受人控制，耶稣是你要按他的方式来跟从他来活出来。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很多的时候你来到耶稣面前啊，你认识的耶稣是一个你想让他听你话的耶稣，你要的耶稣是你自我主义的耶稣，你想左右他，你要他东他就东，你要他西他就西，你要他沉他就沉，要他服他就服，完全错误。今天你敬拜的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你敬拜的耶稣是什么呢？在这个约翰福音啊，接下来第六章告诉我们，后来耶稣就他们找不到耶稣，他们就自己想办法到加百隆，他们还要找耶稣。为什么他们找耶稣？第一个他们可以有东西吃，第二个他们可以让耶稣来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做王。可是耶稣就在这个第六章约翰福音二十四节一直到了七十一节那么长的一段来告诉这些人你要的这位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第二十四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啊不在那，就上了船往加百隆去找耶稣，在海那边找到了，就对他说拉比，几时来到了。他们很客气啊，因为在中间我漏过没有讲，就是说当他们找不到耶稣，他们就过海自己去找。那耶稣呢在山上祷告，祷告以后啊，他就在半夜里面，大概是早上三点到六点的时候，门徒在船上啊狂风暴雨，而且那么久的时间也行了很短的距离，根本船太风浪太大了，所以耶稣就在水上行走到门徒那里去。可是这就是一个神迹啊，约翰记载耶稣在水面行走，在旧约里面记载只有神能够在水面行走，当你看见神的水面行走就证明他是神了。可是门徒看见以后啊，就害怕，但是耶稣说是我不要怕，于是上了船啊，风就平了。当然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彼得他也说若是你我也在水面行走，他也在水面行走，但是风大他就害怕就要沉下去，耶稣就救了他。所以耶稣就上了船跟门徒也到了加百隆，这就是另外一个证明他神。好了，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讲一下，当这些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直接告诉他说你们来找我是因为因饼吃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这些人要的耶稣是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这些人要的耶稣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你看今天许多人也是这样，可是耶稣在这里给他们一遍很重要的，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因为你要注重的还不是地上的必坏的人食物，而是永恒的食物。耶稣就告诉他们我就是天上的食物，天上的粮。那他们就记得当时摩西在旷野是带领他们没有东西吃，耶稣就摩西那时候天上就借着摩西宣告他们有玛拿从天上养活他们四十年之久，每天给他们玛拿吃。 那耶稣说他才是真正的玛拿，其实那个玛拿只是一个预表，耶稣才是真正天上的食物，能够让我们吃了以后得到永生这个意思。那耶稣说你们重要的是要凭着灵，要从生命里面接受他。他们也问说怎么样可以得救做神的工作，耶稣说你信靠我就是做神的工作。换句话，耶稣就说你们来到看见这个饼，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更重要你要认识饼以外，我才是天上真正的这个饼，让人得到永恒的生命。就像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我才是真正的活水，你接受它就得到生命的粮食，得到永生。那我们说那我要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讲了一句话很奇怪，就是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什么意思？其实不是那么困难了解，因为他们想到吃玛拿，你玛拿吃进去就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耶稣用一个一般的这个生活的 方法，比方你今天吃一个饼，吃个饭，吃什么，喝进去，就是把你变成你 身体消化的一部分。耶稣用这个比喻，你今天如果接受耶稣做你的生命主，你就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把他接受进来，用信心接受进来，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就得到永生。就是举一个例子嘛。那但是这些人不肯好好思想，他们想要的要耶稣做王，耶稣没有做王，想要耶稣给他们这些地上的食物，耶稣讲的是天上的粮食，他们就听不进去了嘛。今天也是一样，你今天跟弟兄姐妹讲很多地上的事，属好处什么，他听得进，你讲到天上的救恩，天上的永生的这个福分，你要怎么样舍己，你听不进去嘛。所以这些人听见以后就不想听了，全部都离开耶稣了。在六十六节、啊、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什么叫门徒啊？我以前解释过，门徒的意思就是学生了、啊、那这里的门徒为什么会退去了？因为门徒里面有一些叫做准门徒。什么叫准？准就是预备做门徒的。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跟着耶稣，他们羡慕耶稣，想要做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们是预备做门徒。但他们一听到这些话，讲到都是属灵的事，今天你如果讲属灵的事，人家没有兴趣听，他们就实在都退去了，就不要再跟从了嘛，算了算了，都走吧走吧。前一天才吃的饼，今天全部忘光了。哎，剩下几个人，请问你几万个人里面剩几个人？圣经跟我们讲剩下12个人呢。耶稣就说你们是不是也要走了？好像有点蛮失望的感觉，全部都走光了，那你们也是不是也要走了？但是彼得就告诉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什么？多么好的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你看彼得认出来，你才能给我们永生，我们还跟从谁了？但是耶稣就说，是的，那个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啊，他还说你是神的圣者，就是神。但是耶稣说你们中间12个有一个是魔鬼，什么意思啊？那为什么既然是魔鬼还跟着他呢？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人啊，他是有很可能有这个。他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很可能有这个会接受魔鬼在他里面的影响。因为耶稣知道人的个性，有的人的这个性格啊，这个性格很可能就会来趋向魔鬼，来背弃神。所以耶稣知道他，但是耶稣还继续让他跟着，希望他能够悔改，希望他能够在跟从耶稣的过程里面能够得救。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结果，这个犹大还是背叛了。所以当约翰记得，当他最后在九十年或九十年主后写着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想到耶稣当时讲的话，12个人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这个人他里面有这种性格，愿意让魔鬼来使用他。所以结束了耶稣这 这个这一年的在加利利最重要的，不是耶稣工作每个都重要，就是在加利利最受欢迎的这个时间，以这个五饼二鱼。所以耶稣在总归来讲，这十二个月的时间，耶稣六出六归，脚步不停。你看，习不暇卵，他让人认识他，而且把救恩给人，医治人。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但很多人是看热闹的，到最后了，变成这个茶余饭后的笑谈资料，并没有真正的来跟从。在这段时间里面啊，我们看耶稣行了很多大神迹，寡妇的儿子复活，还有耶鲁的女儿复活，平静风海，让这个鬼妇的得医治，五饼二鱼，海面行走，医了38年的病人，12年的血漏，还有谈论登山宝训，还有谈论这个什么叫亵渎圣灵，天国的比喻，差遣12使徒，然后把福音传遍四方。在这段时间里面，先锋也被治死，而且法利赛人攻击他，说他是别西卜，是魔鬼附身，而且群众也强迫他为王，但是却离开他。看见主的工作在地上，今天也是一样，跟从的人太少了，真正愿意跟从的太少了。那么我们下一次啊，就是第九次了，我们要讲那耶稣就在离开了加利利，一共有6个月的时间啊，到了外邦地。所以请你们回去啊，来复习一下，预习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合餐里面，合餐里面的第11页还有12页，再有半年的事工。然后在这段时间，耶稣很重要的有一件事，就是登山变相。我们想讲登山变相，然后耶稣就要骑驴进京，要受难了，最后要受难。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你在地上所行所做的，就像约翰讲的，就是记下来，全世界的书都记不完。你在地上的爱心，你在地上的能力，在地上的教导，都是警醒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虽然时代不一样，但是人的心是一样。对你的道，很少的人有兴趣，人看重的都是地上的食物，地上的物质的，但是你要的是让人真正的悔改，得到永恒的丰富，得到永生。赐福弟兄姐妹在这个课程里面得到许多的祝福成长，帮助我们继续的学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